我看起弟兄姐妹今天每个人都好像有点比较有智慧了，太好了。那个，其实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要有智慧，之前既要了解自己，也是蛮重要的，就是了解什么叫做愚昧，因为要有智慧，同时也要舍弃这些愚昧，那才会有智慧。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太了解自己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什么叫做愚昧。那箴言在那箴言在教导我们，就是关于这个愚昧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这样的话，对我们在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了解，哦，原来我这样的一种行为叫做愚昧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学，所以在早上我会多谈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愚昧这方面的行为。那明天早上我会多谈谈怎么样表现有一点智慧。所以如果你今天来只听到愚昧的道理，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明天一定要来听早上才会有智慧，好不好？那如果你说，哎，我为什么没有智慧，可能你没有听完，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那是愚昧是什么呢？请你打开箴言三十章。30章21到23节，这边有一段经文。30章21到23节，来一同来念。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当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无人作王，愚昧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非你借须祖母。所以在这里这几节的经文，三节经文，昨天晚上我谈到这个箴言的格式，但是这边也是采用一种格式，这种格式呢叫做数字箴言。这个数字箴言，这个 numerical proverbs， 是用这个数目来表达它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这边有两个数字，第一个是什么？三，还有四，三跟四。那三在圣经里头有什么象征的含义？三代等于什么？代表什么？比如说三有什么含义？你们只点头不回答不行。这是什么？你不要一讲到那么高超。三是什么？三是什么？三代表完全嘛，对不对？三就是完全嘛，懂不懂？哎，在圣经里头有一些数目字是代表完全的，比如说一，还有三，还有七，还有十，常常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所以三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常常代表完全。在以赛亚在圣殿里头看见这个神显现的时候，这个天使撒拉佛说圣哉圣哉圣哉三次，三次就是绝对圣洁的意思。还有约拿在鱼的肚子几天？三天在。然后耶稣几天从死里复活？三。所以三有特殊的意思的，就是一个完全。 所以意思说使地震动的有三样，使地震动的有三样，就是非常多的意思。所以三样就是非常多。所以在这个阿摩斯书里头，他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犯罪，这三就是非常多的意思。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使地震动，这个地震动不是讲这个 physical 的地震，而是讲到世界乱七八糟。这个地震动就是乱七八糟啊，这个社会乱七八糟，造成世界乱七八糟的有三样，意思说非常多，意思是说在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的事情非常多，就是这个意思。三样，三。那么四，四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数字的总和？三加一的总和。哎，很简单啊，你们讲得那么复杂。对，四就是三加一的总和。那三是什么意思？三这个就是一个完全。哎，就是说世界的事情已经乱七八糟，事情太多了。但是再加一的意思是说你在乱七八糟的里头还加了一个一，意思说更多。那不但更多，而且意思说这个三常常是一个完满，完满的一个数量。三已经很多了，但是你四就变成非常多，而且超过它能够容纳的一个程度。所以意思说三就是如果用罪来讲的话，就是有点罪恶满盈的意思。四呢就是说已经满盈流出来了，已经太多了。所以意思说这个四三四这个数字在这个格式里头，就是说三世界太多使地震动的事情，但是连地担当不起的共有四样。那这个四样呢就是变成太多了，多到受不了了，多到已经没有办法去解决他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叫做三世。所以箴言在这里说提到说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当不起的共有四样，意思说在这个社会里头愚昧的事情是太多太多太多了，多到已经我们承受不了了。所以叫做地震动嘛。所以什么叫地震？地震就是这个地不能承受了，所以就有地震。所以这里说世界很乱，乱到我们人不能承受了。所以讲到三样和四样。那这里呢，22节到23节就举了四个例子。什么是使地承担不起的四样事情？第一个是仆人做王，然后鱼丸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卑女借据祖母，要提了四样的事情。愚昧的事情很多，但是在这里所举出的四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叫做颠倒的现象。这个颠倒啊，来倒回来，一说这个世界非常不正常，完全是一个颠倒，颠倒的世界。所以有时候我们问什么叫做愚昧呢？愚昧其实你可以用几个字来形容它。第一个它就是乱，第二它是颠倒，这叫愚昧，就是不对、错，或者是犯罪，或者是一种邪恶，这些都是颠倒，就是跟神的事情是倒回来的，跟正常就是不正常。所以愚昧是什么？就是不正常，就是乱七八糟，就是颠倒，是一种罪恶，是一种不善的事情，这个就是愚昧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颠倒的现象。什么是颠倒呢？第一个是仆人做王。谁应该做王？ 王应该做王嘛，这个才正常嘛。但是你发现今天这个仆人，仆人本来是一个服侍的地位啊，王就是做王，但是你发现今天倒回来，这个仆人做了王了，那个王变成在下面，意思说一个原来有资格的一个君王变成他要做仆人，一个没有资格的一个领一个人变成一个领袖，这个叫仆人做王，意思说颠倒了，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是鱼丸人吃饱，鱼丸人吃饱。那这个吃，先来讲解释这个吃饱这个事情，怎么叫做吃饱？吃饱，我们这个华人哈，问候的时候，见面的时候，我们都问吃饱了没有？你们有没有这样问？有啊，我在马来西亚出生，我们见面说，哎，吃饱了吗？这是我们的问候。没，那有。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是说 Shalom 平安，希腊人见面的时候他说愿神的恩与你同在，所以保罗说恩典，你有恩典，有恩惠，上帝的恩惠给你。哎，我们华人呢，中国人呢，一见面就说吃饱了没有，所以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很关心的还是吃的问题，难怪我们的吃那么好吃，尤其是广东人的点心我最喜欢吃。哎，所以我们很关心吃，这个吃饱，吃饱这个事情基本上意思是说你生活好不好的意思，你生活好吗？有赚钱吗？成功吗？是比较是物质化的一种观念。吃饱在这里所讲的就是你的生活好不好。好，现在回来讲鱼丸人吃饱。如果是根据圣经的观念，一个正常的一个神学的观念，是谁应该是谁吃饱，是应该是谁的生活好，是智慧人呢还是愚昧人？智慧人，对不对？应该是义人吃饱，应该是那些爱主敬畏上帝的人蒙福，对吗？来，那些罪人愚昧人最好是饿肚子，应该是这样的，正常的神学观念是这样的。但是你发现这里很奇怪哦，是愚顽人吃饱，反而就是不这些不认识神的人，那些很败坏很愚昧的人，他们生活很好啊。你说这个正常不正常？正常不正常？不正常啊。来，有时候你看到邻居，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坏人，他是骗的他的钱，他的钱是贿赂来的啊，他的儿子也不好的，打我的儿子的。那么你看这，哎，他生活很好，哎，他儿子还上哈佛嘞，啊，我的儿子去 community college， 那我还是来参加祷告会的。你看到，哎，这个世界很不正常，这鱼丸人吃饱，这是第二个现象。好，第三个是丑恶的女子出嫁。给你看起来就好像那些漂亮的女孩子嫁不出去，那些不好看的人大家都很想都把她娶走了。那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有一点的不清楚，她这个丑恶的女子不是指她的面貌的丑恶。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你讲了，因为神不是很在意一个人的外表的，所以这个圣经绝对不会去谈这个外表的问题。丑恶的女子，这个丑恶不是指她外貌，而是指她的个性，她的本性，她的行为不好。她这个人漂亮不漂亮不知道，可能漂亮可能不漂亮，但是无所谓。但是有一个就是她的人不好，但这个不好，本性不好的女人呢，哎呀，她出口就是三字经的，还要打人骂人那样，这样。但是你发现他很受欢迎啊，很受欢迎。那我们教会那么多姐妹又来祷告会又侍奉，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正常不正常？也不正常嘛，不正常啊。你发现有些坏女人很受欢迎，好的人家不注意到，这个不正常。第四个，卑女的卑女接续祖母。 跟前面那个仆人做王的意思是差不多，意思说又是颠倒。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描写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很清楚地跟我们讲，我们活在不是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你在现实里头，你发现你出去里头，你到你的公司，你到社会里头，你看见很多都是很歪曲的现象。所以这个世界是很歪曲的，很不正常的。如果我以为说这个世界就是正正常常，就表示说我自己这也不正常。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不正常，如果我活在这个世界里头觉得很 comfortable 很正常，就表示我已经很歪曲了。这个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很多事情黑变成白，白变成黑，人家不清楚，不能够辨别，但是大家还是这样过日子。但是所以在这个社会里头很多的问题，所以不但社会有问题，首先我们家庭也有问题，夫妻关系也有问题，儿女也有问题，或者说我们很多的观念，因为我们有很多颠倒的一些概念，还有自己活在颠倒当中也不晓得。所以箴言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种问题。箴言谈智慧，但是他也是帮助我们了解，就是说人也会有很多愚昧的表现。你念真言的时候，你发现就是说它有不同的名词来说明这些所谓愚昧的一种个性。那么我在这里要提出几种的人在真言常常提到的，就是这种愚昧人。第一种呢叫做愚蒙人，你在圣经里头一定会常常看见愚蒙人。这是第一种愚昧人，也有不同种类的，程度上有差别，有些是第一号的，有些第二号，第三，我要讲五种。所以意思说傻瓜也有不同种类，有愚昧也有这样。这个叫做第一个叫愚蒙人。那愚蒙人呢是比较，我们叫比较初级的。那他的希伯来文愚蒙就含有这种敞开的意思，比 open 很开放。一个愚蒙人就是一个很开放的人，心灵很开放，思想也很开放，个性也很开放。开放好不好？开放好不好？好，有什么好处？什么？天真，这天真，不说开放有什么好？我比如说，我们把那个门打开有什么好？没有，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要那么复杂，你们想东西太复杂。哎，我说我把这个门打开有什么好处？新空气进来，这是好处啊，对不对？好，有什么坏处？灰尘、苍蝇、老鼠也进来。所以愚蒙人基本上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蛮 open， 因为他的 openness 使他有一些优点，意思说他可以吸收新东西。新东西说你要一新，这个很好，这个不错，所以他也学。所以意思说一个这一类的人，开放的人呢，他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他们很容易受造就，很容易接受新东西。你跟他说耶稣很好，他说是啊，真的不错，他就信了。有些人叫做老顽固，那老顽固是什么？因为他的思想是关起来的，你讲什么他都不听，好的也不听，坏的也不听，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一直到死为止，这种就叫老顽固。他不听的啊，你跟他谈耶稣，谈到他最后一口气，他都说我不信啊，为什么？他已经关起来了，好的东西他也不信，坏的也影响不了。但是一个愚蒙人一个特点就是他 open， 意思说他可以接受新东西，坏处就是好东西坏东西进来他也会受影响。在人生阶段里头，哪一个年龄的阶段是属于这一个状态的啊？是你最担心的人是谁？就是你的青少年。所以青少年就是 open， 但好东西他学，坏东西也很快受影响。那愚蒙人就是这种人，愚蒙人。所以在箴言书谈到这个愚蒙人，那愚蒙人在这个 NIV 他不翻译成一个好像愚昧人，他通常翻译成 the simple 或者是 naive 幼稚或者是天真单纯，这个叫做愚蒙人。这些人呢，他本性不坏的，意思说他不是一个邪恶的人，他就是无知，他就是没有人生经验，然后心智不成熟，所以很容易受到影响。所以你想想这种愚蒙人可爱不可爱啊？也可爱也不可爱。哎，可爱就是他单纯，不可爱就是他很容易变坏，这是他的危险。这个就是我们做父母最担心的，就是我们那个12岁到20岁那些青少年。所以在这个阶段里头，你想他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些人正面的教导，正面的教导。所以很多父母跟我说，哎，刘牧师，你要给我们青少年讲真言啊，使他们在这样的年纪里头学到智慧，不要学到愚昧。好，今天我不是要讲儿童教育，所以不谈这个，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叫做愚昧人，愚昧人这一个，如果是翻成英文可以翻成这个 fool， fool 就是愚昧人，一般上我们跟翻译的。那愚昧人呢，他就是所谓的比较成熟的愚昧人了啊，对，一说他的愚昧的本性已经是很稳定了。第一个是不稳定的，一说这个人被改变的可能性非常大，他无知但是很容易，你只要好好带他，他就上路去了。好的，这一个人已经成型了，一说他的愚昧的本性已经 settle， 已经习惯了，已经成为他的生活的一种行为的表现。而且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心也不好，他的心跟思想已经是成为在根基上已经是有问题的，已经很难明白什么叫做智慧。所以这种人呢，已经是所谓的已经是成熟了，这一种愚昧人。这种人在箴言里头谈的最多，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念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圣经和合本，都会看到这些所谓愚昧人。但是我要提醒你一点，就是说这个和合本翻译呢，有时候在翻译这几个希伯来文的时候，有时候不太一致。比如说这个愚蒙人，他就有时候翻成愚人，那个蒙字不见，但是有时候这个蒙字又跑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翻译人可能没有去注意这个一致性的问题，或你稍微自己了解一下，但是多数时候都是可以的。 愚昧人。所以如果别人骂我，两个选择一个，你说哪一个你选择啊？我昨天晚上跟你选了更美真言，有的时候要 make a choice。 比如说人家说你要哪一个做哪一个人，你们喜欢做哪一个人？愚蒙啦，因为愚蒙比较好一点，还有希望。这一个是没有什么希望，这个已经是一个所谓的成熟了。这个第三种叫做愚妄人，啊，这个怎么翻呢？这个英文啊，如果你看这个英文圣经哦，他们这些全部都是翻成 fool 的，他们不分别，不分别，其中一个就是不容易分别，而且可能当时也不太知道怎么分别，所以翻成 fool。 但是我自己把它分别一下，这个翻成这个 stubborn fool， 意思说这个愚妄人比这个愚昧人更糟糕。所以如果你是说这个是哥哥，这个是弟弟啊，或者是老八，这是他的儿子，这是他的孙子，这个愚妄人在特点上蛮靠近这个，只是说他已经是更成熟，心态很顽固，比这个愚昧人更糟糕。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叫做愚顽人，这个有时候你会看见愚顽人。那这个怎么翻呢？这个翻我翻成 arrogant fool。 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所有这些愚昧人、愚妄人的特点他都有，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顽固，而且骄傲，很骄傲。所以刚才在我们讲那个颠倒世界颠倒的四幅图画里头，其中什么有一幅叫做愚顽人吃饱，记得吗？那这个愚顽人是这就是这一个很糟的，他吃饱啊，来，他平安了，他很富有。所以你看到这种情况里头，你心里有什么感觉？我问这个问题是很认真的。你看到这些这个愚顽人吃饱，他又那么富有，他又那么成功，然后好像哇，他家族很兴旺，你看到心里有什么感觉？平衡不平衡？不平衡啊，不平衡就是有问题啊，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啊。因为箴言说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嘛，我不讲这个，今天不讲，我只在讲，因为看他心里不平衡啊，这个哎呀，也可能有点嫉妒，但是也可能也受不了，有时候在想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公义，会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心里就不平衡了。但是圣经说不要心怀不平，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对，以为人吃饱。好，还有一种，第五种，这种人叫做懈慢人。那懈慢人翻成 scorner， 那懈慢人呢，他也是最糟的一个，意思说这个人非常愚昧，也愚妄，也愚顽。但是他更厉害，因为他会把所有他的愚昧的本性发出来，影响到别人。你知道有以前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有些人在他们住在那个楼的
他家里洗衣服用这个盆子洗洗洗洗，然后洗了那些脏水啊，然后拿到那个街上去一倒，然后下面楼下人哇就下雨。这个谢曼人就说他心里所有的脏东西他会把它倒出来撒在你的头上，他会用口来攻击人毁谤人，他会说假话，他会制造纷争，所以这个谢曼人很可怕，所以他的影响力破坏力也很大，所以在箴言里头就讲到有不同的愚昧人。好，现在我们也做一个试验，来，你觉得你是属于哪一种？啊，我相信弟兄姐妹大概我们很难说哎呀我是这一种那一种，但是我在想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可能会做了一些小动作跟他们相似的，或者说我们一些表现跟这些人有一些地方是雷同的，我这样讲公平点吗？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说我们没有问题嘛，对吗？我们一定有问题，我们讲话有问题，我们表现有问题，我们心态有问题，我们对人处事有问题，但是我们不一定是说一致性的这么糟糕，但是偶然我们会啊，跟人家吵架啦，发大脾气啦，讲一些话不应该讲的啦，或者做一些事情是不应该做，但是那个只是我做是一个例外，不是一个平常。我这样讲你们心里得到安慰吗？啊，对啊，不，你不要说哎呀我就是这种那种。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大部分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信主，我们也了解真理，我们也尽量追求，但是我们偶然会在一些不注意的情况，或者是说连自己也不知道我这种行为是不正常的，然后有时候我们会表现出来，我想这种比较多一点点。好，可以吗？这样我可以继续讲下去啊。好，所以记得要箴言是让我们先了解，就是说第一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颠倒的世界，第二这个世界充满着很多这一类的人，那你碰到这种人你在想，第一个我们当然不能够跟他学了，第二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注意到我自己是不是有他们这种表现，然后再我会继续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怎么应付这些人，如果这些人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办啊？或者他对我要怎么处理，这个是我们可以稍微谈一下。那现在要来看一下，就是说什么是愚昧，怎么叫做愚昧的表现，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因为只有了解这一个表现这个行为叫是愚昧的，那么我们才可以进到一个另一个阶段，是说哎呀我是不是应该承认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之后我们还要想既然这是我的问题我是不是可以去改变它，要改善它，然后改善它要怎么改，所以意思说一个人要从愚昧变成智慧也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简单也可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人容易改变吗？谁说不能？能吗？能吗？我不是问能不能，我说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不容易，江山易改什么本性难移，江山易改你愚昧的本性也是难移的。什么是愚昧的表现？我刚才已经讲过几个特点，一个它就是颠倒不正常，还有乱没有秩序，这些都是颠倒的一些行为。骄傲是一个愚昧的表现， 骄傲。你看这个第六章十六到十七节，是骄傲。第六章十六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所以这也是数字真言，用什么数字？六还有七。六是什么的总和？没有，六是什么的总和？三加三，两个三。所以 我教你一些很基本的一个事情的办法。那这个六就是三加三，然后七呢？七就是三加三加一。你知道那个一是什么意思？我刚才跟你讲，一就是说在一个满的情况再多下去，那就是倒了嘛。这个比如说这个桌子可以承受十磅，你再加十一磅，它不是 collapse。所以意思说六样是已经很多了，你再加一样，那个就是不得了了。所以意思说人在人心里头，人的问题太多了，神所憎恶的事情，不喜悦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他在这里举出第一个是什么？高傲的眼，就是骄傲。所以当我们谈愚昧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面对骄傲的问题。好，现在我问弟兄姐妹，你有骄傲吗？有没有啊？那你就承认你是愚昧人嘛。真的，的确是骄傲是愚昧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知道很多事情出现问题就是人骄傲。为什么吵架？要表示自己对嘛，骄傲嘛。为什么要争？表示自己对嘛。所以这个骄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骄傲。其实我们人很多都是有骄傲的问题，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自己是骄傲。我们是比较喜欢认为说是我是对的，以这种方式出现，但是不是以骄傲。但是骄傲呢，其实在圣经里头讲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这个奥古斯丁，就是早期的神学家，他认为骄傲是人七大罪恶的第一个。人有七个大罪，而骄傲是 number one， 是人犯罪的一个最基本的根源。就是说人因为有骄傲，所以就产生很多罪恶出来。这个 C.S. Lewis， 基督教的一个文学家，那他写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人性中最根本的罪，最大的恶，就是骄傲。他说愤怒、贪心、酗酒，所有这些罪行与骄傲相比，立刻显得微不足道。所以生气是不好，但还是小，骄傲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因为骄傲是什么？因为一个人骄傲实在是与神对抗，跟神一种完全对立的一种心灵状态，这个叫做骄傲。一些人很难信主，基本上只有一个问题，就是骄傲，他的心灵跟上帝是对立的。同样的，有时候我们很难跟人来往，其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骄傲，就是看不起别人，是自以为中心。所以箴言有一句话说，毁坏在什么？败坏在骄傲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狂心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只是 骄傲。所以当我们想说，哎，我有没有愚昧的行为，所以一个最基本的想就是我没有骄傲的问题。所以圣经在谈到这个骄傲的事情的时候，常常提到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谦卑嘛。所以这个谦卑的意思是很好的一个美德，也是一个很智慧的行为。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要骄傲容易还是要谦卑容易？啊，骄傲不必容易，自己都会的，要谦卑才要下功夫，才要努力，才谦卑下来。所以你说哪一个人比较好？当然是谦卑人好。哪一个人比较品格比较成熟？当然是一个谦卑人，因为他可以从骄傲变成谦卑，这个过程里头就是他一个人生很好的操练。那这个人是很有深度的，他能够谦卑下来，表示他非常有深度的一个人。那骄傲是非常粗糙，是一个很我们说很罪性的一个表达。你不必骄傲，他就是会这样的，我们人就是这样。所以意思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在过程被神的改变，我们就会这样的很骄傲的表现。那这是一个可以想的，骄傲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到谈到这个愚昧的时候，我就从几个不同的方式来看。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发怒这个问题。那发怒也是一种愚昧的表现。弟兄姐妹们，你们会不会生气？会不会发怒？不生气，没有生气的举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的话，大概也不是人了，大概是太空人还是外星人。我们世界上的人都会生气的。生气好不好？不好。对。但是我们也不好，但是我们也生气啊，对不对？明知不好，但是我们也会生气。有些人脾气好一点，有些人中中，有些人真的很不好，但是他也是基督徒啊，也是爱主的。我们今天不谈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就谈我们自己好了。所以你发现就是我们也有这个发怒这个问题啊。所以发怒不好，为什么？你生气的时候单单对这个身体就不是很好。你生气的时候有什么反应？身体有什么反应？心跳加速嘛，还有血压也高啊，胆固醇可能也增加，然后哇，整个人状况，你然后心里快乐吗？不快乐。灵性好吗？也不好。有没有心情去上班？也没有。所以你知道，如果在家里吵了一架再去上班，那天是没有表现的。也就是说这个，所以这个生气本身是对人影响不好。但是你就发现，就是在圣经里头他讲到脾气这个问题也有程度上的不同。请你看一处，看看哪里，看这个打开箴言哈，看一下。箴言14章。14章。14章29吧。 29。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很清楚啊，如果一个人他不轻易发怒，他就表现他的智慧；如果一个人脾气很暴躁，所有的愚昧都出现。所以你在想，生气好还是不生气好？从智慧的角度来说，就说虽然我脾气不好，但是我不生气，至少人家还以为我有智慧。但这是我一生气，我所有那些愚昧都出现。在这里，在箴言里头，他讲到人有几种，一种叫做轻易发怒的人。轻易发怒的，这是第一种。轻易发怒人在希伯来文里头就是鼻子短小，因为圣经用这个人的肢体来代表，比如说眼睛代表看嘛，口代表说话，耳朵代表听，鼻子代表怒气，一带怒气。所以鼻子短小就是说脾气好，脾气比较好啊。这个有什么奇怪？我们中国人鼻子本来就短小，对不对？所以鼻子代表怒气，但是这个以色列人鼻子比较长嘛，所以他鼻子短小，人说你的脾气不好，鼻子长就是比较有耐心。那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在文化上，但是意思说一个轻易发怒人就是他的鼻子很短，哎呀，一点事情就发脾气了，一看了不顺就生气了，讲话不通也生气了，今天事情做不好也生气了，孩子不听话也生气了，太太煮饭不好吃也生气了，所以就是很容易就发脾气，这一类人叫做轻易发怒，鼻子短小。于是一个姐妹，她也是很容易生气，有时候我们就劝她说：“哎呀，你不要生气啦，什么？因为她生气，大家弟兄姐妹也感觉不好。那她听多了也很讨厌人家整天劝她说要改掉脾气，她感觉到这个就是我的恩赐。”那恩赐就没有什么好改了，而且可以发挥啊，恩赐。第二种人呢，在箴言里头叫做好生气的，好生气的人在希伯来文叫做鼻子之主。The Lord of the Nose， 鼻子之主，意思说这个脾气已经成为主人，成为那个发脾气者的主人，这个脾气要好生气的人。好生气说他这边是轻易发怒，但是他不是一致性的，他就是不顺才不高兴，但是这一个呢，就是生气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个性，已经成为他一种 habit， 而且惯常的。那今天不生气好像没有成就感，就是已经成为进入他的这个个性里头，而且这个脾气本身呢已经是他的主人，意思说他已经在他的生命里头控制，意思说当这一个人生气的时候是谁做主？脾气做主，脾气跟他说：“哇，你要这样怎么表现？”所以意思，当他一生气的时候，他把自己交给那个脾气管理。那脾气是一个没有理性，而且这个愚昧也是一个罪恶的一种势力。所以他接纳说，这一个人好生气的人，哎呀，这个就很可怕了。
如果到这样的情况里头就蛮麻烦的，因为他的主不是耶稣基督，他的主就是这个脾气，这脾气叫他怎么表现他就怎么表现，最后他讲了一大堆话他都不知道他讲过什么话，你明白吗？他在怒气里头他会说他很可怕的话都可以讲出来，最后他说这个不是我哎呀，他有点后悔讲过这句话，就是因为当时是那个脾气控制他，所以这个一个就进入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第三种叫做暴怒的人，希伯来文就是说一个火热的人，火热 red hot， 意思说他温度非常高的，很像那个烧红那些钢铁一样，你不能碰他，一碰你就被他崩掉，所以这种人就很可怕，把我直接爆出来，哇，房子都会拆掉了，人也会被他杀死的，所以这种人就很可怕。好，现在我们再选，你是属于哪一种啊？哪一种？不敢承认，还是你不承认我们怎么样变成有智慧？你想这种人比较，其实也不是没有的。我就认识一个弟兄，他就有这个问题，他生气起来他会打人的，他会结果因为这个情况也造成他家里很大的破坏，就是，但是他现在又很好了，很好就是说他，哎呀，他受了很多很多管教，就是因为这个 anger 的问题，受了很大的代价，很大的管教，家庭都散掉了，因为这个事情，然后，所以发怒这个问题要怎么办呢？真言没有说你不可生气了，但是他至少提到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不轻易发怒的就大有聪明，听见没有？只要不要随便生气，已经是很有智慧了。所以说不生气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总是会有点事情不喜欢，或者是不对，就会生。但是说你不随意，意思说我们能够管理自己的脾气，这个就是一个智慧人，明白这个道理吗？能管理，意思说不要让脾气管理我，我要管理脾气。所以要做智慧人，就要学习管理自己的脾气。可以做得到吗？啊，可以吗？可以啊，对，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啊，也可以做到啊。
我看一下，另外一个我要谈的是这个嫉妒的问题。嫉妒，请你看14章30节，好，请大家念。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所以这里显然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对比平行体的箴言。心中安静跟嫉妒是相反的一种心理的状况。
肉体的生命是谷中的朽烂。你还记得谷中的朽烂吗？哎，昨天讲到那个愚羞的妇人是如同啊朽烂在丈夫的谷中，这个就是朽烂。哎，这嫉妒是谷中的朽烂，这个谷中的朽烂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你骨头都开始烂了。但是这一个呢是自己造成的，嫉妒，什么是嫉妒呢？嫉妒就是自己因为对外面的事情不太能够接受，造成自己的心理非常一种不平衡的一种状况，这个就是嫉妒。比如说他比我好，我受不了，我嫉妒他，因为他比我好，他考第一名，我考第二名，我嫉妒他。他比我有钱，我嫉妒他，他车子比我好，我嫉妒他，他先生比我的先生更聪明，我嫉妒他。就是说嫉妒是产生这样的一种比较的一种情况，是比较性的。如果我是老师，我不会嫉妒学生，对不对？因为我是老师嘛，我不会嫉妒学生。如果我是老板，我不会嫉妒员工，或者是如果我是学生，我也不会嫉妒老师。如果我是一个男生，我不会嫉妒那些穿得漂漂亮亮的姐妹，我不会嫉妒，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好比较竞争的地方。但是一个老师会嫉妒另外一个老师，因为他教书比他教得好。一个工程师会嫉妒另外一个工程师，因为那个工程师比他聪明。女生会嫉妒另外一个女生，因为她比较受欢迎。这意识到嫉妒的情况出现在同行竞争的情况里头，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会嫉妒你们，因为你们不会讲道。我会嫉妒杨牧师，因为杨牧师讲道比我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同行的比较。一个乞丐不会嫉妒那些很有钱的富翁，但是会嫉妒那个乞丐，因为那天他比他讨多了五毛钱。嫉妒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比较心理，没有安全感。所以为什么前面那个心中安静，这个心中安静哦，中文翻译不是那么清楚，其实他的意思说心里有安全感的人是肉体的生，他生命就有力量。肉体的生命就是说他身体健健康康，另外一个人是骨中都骨头都在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嫉妒不好。但是虽然说嫉妒不好，你发现嫉妒是很普遍的现象啊。我们会不会嫉妒？会吗？不好，要解决。你知道在圣经谈到嫉妒的历史很多的，而且这些人很多都还不错的人的，也是认识神的。当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扫罗嫉妒谁？大卫的事情。其实扫罗这个人很了不起的人，因为他是以色列第一任的君王，谁能够做以色列国的第一任君王？就是扫罗。而且扫罗这个人长得很英俊，很壮大的，是一个战士，很会打仗，很有策略。所以在那个时代，扫罗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你看，他是一国之首啊。但是神大卫也兴起嘛。 大卫也慢慢出来，所以这个大卫的兴起对扫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扫罗受到很大的威胁，因为大卫的兴起。于是他们两个人出去打仗的时候，打胜仗要回城，他回来的时候，哇，那个老百姓都欢迎他们，都庆祝。老百姓说什么？扫罗杀死千千，记得这句话，这个、那个不要讲的，暂时不讲啊。扫罗杀死千千，哇！你想这个扫罗听起这个话有什么感受？很高兴啊！扫罗杀死千千呢、啊，我刘少平都还没杀过一个，意思说。扫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至少在百姓的心中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对吗？扫罗杀死千千，你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很少人圣经花那么多的篇幅去谈他的事情，所以扫罗的事情整个列王记用了25章的经文去谈论扫罗的事情，所以可见扫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当老百姓说完扫罗杀死千千，后面说什么？大卫杀死万万。如果这些老百姓有智慧就不要这样讲，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百百，那、就没有问题了。其实这只是一个表现，其实扫罗老早已经受威胁，所以当人家说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扫罗的心就沉嫉妒，没有安全感，嫉妒就是没有安全感，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心里中就很生气，他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明白吗？他已经开始讲情绪冲动还有没有理智的话，所以一个人在嫉妒的时候 they talk nonsense， 他胡说八道，他开始 irrational 了，已经表现没有理性。现在一个问题，大卫是义人还是恶人？义人嘛、所以扫罗嫉妒大卫就是嫉妒义人，意思说他嫉妒大卫是因为大卫好，明白吗？比如说他考第一名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但是因为他 有好事我嫉妒他，所以这个不对，因为他做好我嫉妒他，这个是错。但是问题说我嫉妒为什么？因为我比不上他，所以就变成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第一因为我自己没有安全感，第二我开始否认一些好的事情，这个就出问题了。如果他很会讲到我嫉妒他，那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是在做一个善事主的事情，但是我已经否定他这一个事情，所以这嫉妒就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嫉妒一人是不可以的，比如说弟兄姐妹服侍很好，唱歌唱好，我嫉妒他，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我已经否定一个善事，这是一个情况。那第二个情况我要讲的，比如说这是一个恶事，要回到讲到愚昧人吃饱这个事情，记得愚昧人吃饱吗？那愚昧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义人还是恶人？恶人，但是恶人他很好啊，那我又怎么办呢？义人甚至说你不可以嫉妒，但是一个恶人是不是因为恶人考第一名我可以嫉妒他呢？也不可以啊。你看，给你看出圣经24章19节，24章19，好，找到吗？好，纪念，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就是说，哎呀，这些坏人、愚昧人，他是他 他很有表现啊，你看他 做研究也做出来啊，什么都很好。那我们有这种心怀不平，就是嫉妒他，这个圣经说也不好。那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嫉妒基本上就是让我的骨头慢慢朽烂。嫉妒最痛苦的人是谁？是他还是我？是我啊。他高兴得不得了啊，他睡觉睡得很好啊，他吃饭吃得很好啊，只有我天天睡不着啊，因为我嫉妒他嘛。所以是谁折磨谁？自己折磨自己。所以圣经说不可以嫉妒，嫉妒就是使自己的骨慢慢朽烂。这个就是为什么扫罗变成那么没有理性，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再看一节我们就结束，23:17，23:17。好，纪念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哇，这箴言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不要嫉妒他。但是呢，不要嫉妒要用什么来取代？用敬畏神的放在心中，不嫉妒了。这是一个很智慧，所以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在这里。好，我们暂停，暂停，好，暂停，好，然后